在中国被称为这个外国人是在中国吗？外国人不是中国人，对不对？比如说有这里呢是这种人在天国被称为小的，并不一定指这个这种人已经在天国，然后在天国里面是小的。好像有一个另外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人打球很厉害，然后他总是在这个最后几秒钟或者加时赛的时候呢，突然就一个球就让整个球队的赢了，所以他对手呢就很害怕他。所以这个人呢，在他对手中被称为加时赛杀手。啊，你说这个人是在他对手中吗？当然不在，是不是？其实这个意思只是说，从他的对手的观点来看，那个外国人是从中国的观点来看，他是称为洋人。那这个人呢，是从他对手的观点来看，他是很厉害的。那同样这种人呢，是从天国的角度来看，他是很小的，很不重要的，是神在这里不鼓励我们去做的。所以这是这种人。这种人呢，我希望在我们当中不要发生。如果说有一些律法，有一些东西你觉得很难做呢，你不做也就算了，也不要去告诉别人说你也不用做。这样的话是神很不喜悦的，因为神说若有人废掉这当中最小的律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走他们错误道路的话，那神是很不喜悦的。另外一种人是什么人呢？另外一种人是他们可以做的，他们可以做的。另外一种人呢，是耶稣这里很明确称道，他说是是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另外一种人。他在这句话里面没有马上就提到，但是他后面提到。那这种人是什么人呢？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是什么人呢？我听大家听一听耶稣对文士和法利赛人做出的评价，你就知道文士和法利赛人是什么人。耶稣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那意思就是说他坐在一个教导人的位置上面。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那说明什么问题？说明耶稣认为他们的教导是很正确的，对不对？他教导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是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当的重担当 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连一个指头都不肯动。他们所做一切的事情都是叫人看见，比如说他们假意做很长的祷告，然后他们把所做的这些收入的十分之一都奉献，但他不一定很关心他所奉献的对象。他是假意做的一些事情让别人看见的，这是耶稣对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评价。那他们有什么特点呢？这些人就像耶稣所说的一样，他们的教导是非常正确的，我们是要听的，但是呢，他们不太去照神的心意去做事情，他们只是表面上的做事情。那我让大家看一看，这有一个例子哈，我们往下翻的时候有一个图片，我们看看这个熊爸爸，就好像这里面耶稣所讲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那这本书是我陪我小女儿一起看的，这本书哈，是说这个小熊呢要来放假了，放假之后到海边去度假呢，他爸爸就决定要教训他的儿子要遵守安全规则，但是他自己有没有遵行呢？我们往下看，他说第一条规则就是牌子要特别小心看见啊，要特别小心牌子上面说什么。但是他很随手就把毛巾搭在上面，他自己就不要看，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可能已经很安全了。他在一方面教导自己的孩子去看这些牌子，教导正不正确？当然正确，但是他自己不做。第二条规则，接下来他又说第三条，一直说到后面，说了很多条这样的规则，都是他没有做到，但是他教训的很正确，要儿子做到的。一直到最后的时候呢，他就犯了很多的毛病，结果很多的危险，结果反而是他的儿子把他给救回来了，所以他就告诉他妈妈说不用再担心了，我们已经安全的回来了。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呢？这里的这个熊爸爸就像这里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他教导的东西是完全正确，但他自己却很难做到。耶稣说我们的义若不超过这些人的义，我们就不能够进天国，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话。那我们的义怎么样去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呢？等一下我会再说。但是接下来呢，让我们看第三类人。所以刚才我们看了两类的人，第一类的人是自己不做又教训别人不做的， 那种呢，在神的眼光呢，又没有正确的教训，又没有正确的行为，所以是神所不欣赏的。第二类人呢，虽然你做的虽然自己教导的很正确，但是呢，自己做的都是些表面的功夫，没有从内心里面来敬拜神，没有从内心里面去遵循神的命令，只是表面上的一个遵循而已。现在我们看第三类人，第三类人呢是不教训，但是他自己遵守的很好的。我们马上就可以想到这个约书亚。约书亚是在这个旷野里面，他们这一代的人都经过了很多的磨难，终于认识了神是一位伟大的神之后，他们在那个迦南美地都做了很多的工作，都分了产业。分了产业之后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约书亚越来越老了，越来越老了之后呢，他就这个去世了。他去世的时候110岁。这个时候呢，圣经就记载了一些的话，记载了什么话呢？就是说那个世代的人，那个世代的人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就是指约西瓦就是约书亚和加勒和那些信心的那些伟人，在旷野里面一起磨难，更多的对神培养出信心的那些人，那一波人都归了自己的列祖，都死了。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所行的事。这是多么大的悲哀。他们曾经有那么丰富的产业，曾经有对耶和华那么大的那么深刻的认识，但是他们死了之后，他们的后代却不知道耶和华，却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在旷野里面所行的一切奇事。为什么不知道？因为没有教导。亚当和夏娃也同样的，他们当然有自己的问题，犯罪之后，但是他们后来也知道神的很多事情，但是有没有教导儿子？我们在创世纪第四章的时候就很震惊的看到一件事情，他们的父亲和母亲清清楚楚的跟神讲话，明明白白的知道神的心意，但是儿子，两个儿子却自相残杀，亚伯就死在该隐的手下。你想想这是多么悲哀的事情，爸爸妈妈在家里没好好给他们上主日学，结果儿子，两个儿子就打仗，发生了第一次，很有可能是第一次的世界大战，也是最规模最大的世界大战。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可能也就只有四五个人，明确记载的有四个，但是我们知道亚当和夏娃还生了一些其他的孩子，所以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有四个还是五个还是六个人。就算是四五个人的话，死了一个，20%？25%或者20%，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死的人还多。这样悲剧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因为没有主日学的教导，因为没有对神话语正确的教导，他们是这样。我们同样看到撒母耳记上第二章里面也发生这样的悲剧，类似这样的悲剧太多了。那边有一个祭司以利，他是圣经没有讲他太多的毛病，但是讲他儿子很多，而且对他的审判，其中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是说，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什么意思？我给你的正确的教导你没有去教导，没有让你的儿子去改正，你反而牵强附和你的儿子。这就是第三类人。第三类人他们自己可以摸到神的心意，他们知道神让他们做什么，就好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有很多人，我们明明白白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而且我们也愿意去做，我们也愿意去做，我们愿意相信神，我们愿意让神在我们家里面做主，我们愿意常常去读经和祷告，但是我们往往在教导的事情上面非常的缺乏。但是很可惜的是，这个却是神的一个诫命当中几乎是最大的一条。因为马太福音在后面的时候就讲到，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你都教训他们遵守。那里面唯一的一个主动词就是做门徒的这个动词，其他的几个动词都是在修饰这个动词的。所以最重要的在神的里面就是 去做门徒，培养门徒，培养门徒就不可避免要涉及到一个教导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个事情上面教导。我们不能够在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当中，我们不能够重蹈覆辙。我们必须要教导门徒，教导自己的下一代，就像圣经里面所说一样，如果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把他的慈爱和他的信实传于万代。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不单是自己要遵守，而且要教育我们的子子孙孙去遵守。所以这是第三类人给我们的一些光照，让我们不要在这个上面重蹈覆辙。这一类人他自己遵行的很好，但是没有充分的教导。现在就剩下这一类的第四类的人，也就是我故意把它放在最右边最上面的，因为我们中国人都喜欢上右，对不对？在右边的是最尊贵的，所以把它放在这里面。这里面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耶稣所称赞的人。耶稣说称为大的，无论是在天国里面称为大的，还是从天国的角度来说称为大的。我们这里没有涉及到他是不是在天国里面哈，我们现在不能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很明显知道，从互相比较起来，耶稣是称赏这种人的，耶稣是让我们对这种人有一个正确回应的。那我们就是要谨守遵行神的话，并且要教训人遵守。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是不是像耶稣所说的一样，我们的义就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了呢？这就是他接下来的一个问题。他说你们的义若不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断不能进天国。你想想，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也是很难超过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虽然表面上虽然他们内心里面很肮脏，耶稣可以看得出来，但是我们看到他表面上的这些东西都是做了光冕堂皇的。他是有金钱他会十一奉献的，然后有这个穷人他们会出钱出资去帮助的，然后他们也会常常读圣经，常常教导圣经，他们也会常常祷告的，甚至很长很长时间祷告。请问这些我们在座的有哪些可以做到？如果你做到的话，恭喜你。如果你是从内心里面做到的话，更加要恭喜你。如果你没有做到的话，谈何容易超过他们的义。但是耶稣说得很明白，如果我们的义若不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断不能进天国。那这里究竟是指什么呢？我们这里已经看到一个行和一个教导的重要性，我们还需要看到另外一个重要性，才可以明白这个义怎么样才可以超过。那这个另外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当然就是我们的心里面。只有那样，只有我们从内心里面改变，从内心里面真正的谨守遵行神的话，从内心里面去教训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但是这个谈何容易呢？我们在这个心之前，我们看一看，其实有人在这个行和知上面都曾经有一些很大的挣扎了。有的人这个说我甚至还不知道我怎么去行呢，有的人说你都没做出来，你怎么能够有经验的积累去知道呢？所以有很多这样的辩论哈，不知道行和知哪一个先。但是在耶稣那里都没有这样的辩论，因为耶稣觉得行和知都没有心和性更重要。那这个行和知呢，有很多这样的争论，在历史上面也曾经有很多这样不同的看法。中国有一个教育学家叫做陶行知，但他原名不是叫陶行知的，他是后来因为欣赏这个中国有一个哲学家叫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学说之后呢，他就改了一个名字叫陶知行，因为他觉得知行应该是合一。但是后来他发现不对，他觉得行应该在知之先，所以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陶行知，就是现在我们所知道的。那大家知道改一个名字是很不容易的哈，我叫苏昆明哈，但我是不太喜欢我这个名字，所以呢我以前也在想改自己的名字，但是呢后来发现很麻烦，因为要做很多这个手续很麻烦，就没改成所以呢现在我就变得要学会喜欢这个名字， 因为我就发现他有很多的优点。为什么呢？因为这名字一拿出来别人就觉得是个假的，那怎么有人叫这个名字呢？或者我就如果写个什么东西，如果是发个什么，但别人觉得这个是化名或者是笔名，所以就不会怀疑到我啊。我也觉得这个名字很好哈，但是我想说要改一个名字是很不容易的。陶行知为什么要改成这个名字？那说明他对这个行和知的看法是他的很大的挣扎之后他做出这样的决定。可是就像我刚才所讲的一样，在神看来行和知都是外面的，只有心才是里面的。神更加注重我们的一言，更加神当然关心我们的所言和所行，但他更加注重我们内心的所信。只有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神的心意。那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一点，我们的意怎么样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呢？我们这样行，这样知，这样教训还不够吗？是的，还不够。怎么知道不够呢？你反省一下自己内心就知道。当你去行的时候，你是否发现有很多事情你想行你却行不出来呢？很多事情心有余而力不足，你要做却做不出来。当你在稳经之文的时候，你很多时候想去教训别人正确的东西的时候，你在首先有很多的怀疑，我就这个东西我认知的是不是正确，我教导出去的时候会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坏的影响。当你这样去想的时候，你才发现行和知是这么的困难，也很难做到的。事实上呢，这个律法和先知摆在我们面前，这个圣经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也是很难做到的。但是耶稣却给我们偏偏这么高的一个要求，很难做到还让我们做。究竟耶稣是不是公平的神？究竟这个东西，这个标准究竟要有多高才可以达到耶稣的标准，可以进天国？这就是天国的律法跟地上的法律截然不同的地方。地上的法律让你遵行，让你教导，如果不遵行就有后果，就有惩罚。天上的律法让你遵行，让你教导，明明知道你做不到还让你做，为什么呢？因为他替你做到了。这就要回到我们前面来讲，耶稣说，我来不是来废除律法和先知，我来是来成全的。因为耶稣已经帮我成全了，耶稣已经帮我遵行了，耶稣已经帮我教训了。当然这不代表我就可以不做了，这只能代表我相信他之后我有更大的能力去做。当耶稣这样说的时候，耶稣说他来是来成全律法的。当他说成全的时候，他说的是彻彻底底的成全。他怎么说的呢？他说就是到天地都废去我也要成全，就是到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改变，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改变，我 一切都要成全。律法的一点一画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往下看一看就知道这一点一画是什么意思哈。在这个就是耶和华的这个希伯来文的写法，它有四个这个字母在这里，最小的那个就是他所说的那个一点，那个希伯来文叫 Yud，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一点。所以这是希伯来二个字母当中最小最小的那个，就叫做第一点。什么叫一画呢？因为还有几个这个字母当中呢，它就是出头和不出头的那个关系就是变成不同的字母了，所以他所说的那一画呢，很有可能就是指区别这两个字母的出头的那一画。所以甚至连这一点一画都不能废除，全然要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像这个在左边的这个，一个是发可的音，一个是发不的音，但是如果你不出头的话就是另外一个，你出了头就是不。那这边也是一样的，就像我们汉语当中如果自大一点就变成全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太自大骄傲哈。就是我们本来也是神所创造的，神所喜悦的子民，我们都是天国里面的人，如果我们自大一点，出头一点点就变成凡夫俗子了，就是这样，一点一画都不能改变。耶稣说律法里面一点一画都不能改变，他全部要成全。他说天地都废去他也要成全，天地都废去也要成全， 大家也不要在这个上面继续发表的就是很多的文章了哈，因为这里面实际上就是说要成全到永永远远的意思。但是为什么他要讲到天地的废墟呢？其实跟我们平时讲话也是很有关系的。我们平时讲话就是说这个就是海枯石烂，或者天荒地老了，我对你的心都不改变。当你这么说的时候，别人不会跟你说怎么这么肉麻呀，直接说永远不改变就好了。但是呢，你说永远不改变的时候，别人可能不是那么受感动。你说海枯石烂、天荒地老都不改变的时候呢，别人就很感动，就是这样的。所以语言上面，你要从这个语言上面更多明白圣经的意思。圣经这里讲的意思就是说，永永远远律法都不会改变，律法都要成全，而且成全在耶稣的身上。那他是怎么成全的呢？耶稣的成全是至少有三个方面。耶稣是怎么成全律法的呢？正是因为有耶稣的成全，他在说，所以我们后面才有可能又去遵行又去教导。那耶稣的成全究竟表达在哪里呢？耶稣的成全至少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他对真义的教导，他是真义上面的成全。因为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当时的律法的教授专家，但是他们的解释是耶稣不赞同的。耶稣看他们的解释呢，他们的解释是从表面意义来解释的。耶稣看他们的解释，他们觉得不可以杀人，就是你不能够拿刀拿枪去杀别人，不能够把人家生命弄得消灭掉，不能杀人，这是他们的解释。但是耶稣说，你如果从心里面仇恨你的弟兄，这个就是杀人。所以耶稣来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耶稣来的成全律法，他第一个意思，他要从真义上面去成全。他是说，神教导我们是内心里面要归向神，要爱神，要爱人如己。这是从真义上面的一个成全。他不光是意识上面的成全，他而且是一个遵行上面的成全。律法上所说的这些事情，要求耶稣做的，耶稣都做到了。禁止做的，耶稣一个都没有做。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有朋友，有敌人，有亲人。大家知道，这些人，很多人都曾经尝试要找他的罪证。他的敌人包括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包括当时的一些宗教领袖，包括政府，包括这个审判官，很多。但是这些敌人到后来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证。他的亲人有他的亲戚，有他的朋友，有跟随他三年的门徒，朝夕相处的门徒，这些门徒说这是一个义人。耶稣的成全是在道德的法律，是在这个仪式的法律上面完全的遵守者。今天我们哪一个人可以做到这些？今天我们有敌人有亲人吗？我们知道只有这两类的人是更容易发现我们生命当中的缺点的。当一个敌人来专心找你的毛病的时候，他是很容易找到的。你随便翻开现在的报章就知道了，竞选的时候这一个就弄那个竞选对象，你哪里犯过错，什么地方财政上面有问题，什么地方个人作风上面有问题，常常会有这样的报道，很快就抓出把柄来。你的亲人也是很容易的跟你朝夕相处的，他知道你的习惯，他知道你的内心有多么的肮脏，他知道。但如果你的亲人有时候变成你的仇敌的话，那就更容易知道。我希望这个千万不要发生在你们大家的家里面，不要把自己的家人当成仇敌去那样的对待。不过这个是题外话。不管怎么说，他的最容易发现他错误的人都没有办法发现他的错误。这是耶稣对律法的成全的第二个意思。他是从这个命令上面，从这个遵行，从这个道德上面来成全的。耶稣不光是真义上面解释的成全，也不光是这个遵守律法的成全，而且它是一个应验先知的成全。当先知说有一个人要从女人的后裔所出，他要伤魔鬼的头，这个人就在耶稣身上成全。当先知是说有一个人他没有加行美容，但是他要承担众人的罪孽，因为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为他的 刑罚我们得平安。当先知这么说的时候，成全在耶稣身上，就是因为耶稣所受的这些刑罚我们得平安。那耶稣实现了先知的这些预言，那这个是他的成全。正是因为有耶稣的成全，耶稣真义上面的成全，耶稣真行律法上面的成全，耶稣应验先知上面的成全，正是因为有这些的成全，他才用了一个字，所以。请大家看第十九节，他说所以，在前面说我来是来成全律法的，所以你们去谨守遵行，去教训别人遵行，你们的义若不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不能够进天国。如果没有这个所以，如果没有前面的原因，如果没有前面耶稣成全律法的这样一个事实和应许，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到所以后面的这些东西。所以你们要去教导，要去遵行，我们没办法教导，我们没有办法遵行，因为我们没有耶稣的力量，因为我们没有耶稣的救赎。耶稣成全了律法，所以你们才可以去做。当我今天依然我做不到的时候，我回到耶稣的面前，我感谢神已经把我的这个罪过拿走。我刚才所说的那个故事还没有完，我拿了这个罚单，我超速了，我被罚款了，但是我的朋友们帮我把这个罚单给付了。千万你不要问我这个朋友是谁，要不然他会破产的，你以后什么事情你都去找他们。但是我告诉你，有一个人我可以告诉你，你可以去找他，他永远不会破产，他永远会给你付罚单，而且是你生命当中最贵的那个罚单。这个人的名字就叫耶稣，这个人就是成全了律法和先知的耶稣。这个人面对我们生命当中最重的一个罚单的时候，他说你拿过来，我帮你付。我们这个罚单是什么？我们这个罚单就是我们不能够在言行上面所做到神的标准的时候所产生的那个罪孽。这个罪我们之所以不能做，只不过是罪的一个反应而已。这个罪一直在我们里面，是我们人的本性，自从亚当夏娃偷吃禁果之后，就在我们这里，就在你那儿。那个罪反映出来，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做事情，就是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常常不完美，就是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常常跟朋友之间不能够和睦，常常跟家人之间有很多的冲突，这就是根源所在。这个罪一定要有一个罚单，这个罚单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生命。也就是说我们欠一条生命，我们这个罚单不是100美元、1000美元甚至1亿美元而已，不是这个，不能用这个来衡量。我们的罚单所付出的代价是生命，我们要为我们的罪负责，耶和华会照着我们所行的来报应我们，这是我们得到的罚单。但是这个罚单今天有耶稣帮我们承担了，耶稣拿了这个罚单说我来替你付，他死在十字架上面是为你，是为我。他在律法和先知上面的实现是为你，是为我。他对这个律法，对这个十诫的一个实现，他死在十字架上面是为你，是为我。他这样做，他这样的成全是让我们有更大的力量来依靠他，来接受他，来顺服他的带领。这个情况下我们有盼望，我们能够朝着他给我们定的那个很高的标准去做，纵使我们做不到，纵使我们不能够教训，纵使我们好像很难超过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义，但是因为耶稣已经成全在十字架上面，耶稣今天要成全在我们心里面。如果我们的心这样的敞开，我们通过接受他，通过在生命当中来认识他，来顺服他，我们就能朝着耶稣所定的这个标准继续的往上，继续的讨神的喜悦。你愿意这样做吗？如果你今天 你说我早就已经信耶稣了，我已经知道他的话语，我也知道应该去遵行，应该去教导，但是我实在是做不到。那么今天这个信息是为你的，也是为我的，因为我也常常感到这样的力不从心。这个时候你怎么样？你仰望成全律法和先知的那位耶稣，他已经替你我成全了，你我不需要再活在那个罪和指责和审判的阴影之下，我们活在他的恩典当中。这就是天国的律法和地上世界上法律的不同。世界上的法律需要你遵行，遵行不到就有惩罚，天国的律法需要你遵行，需要你教导，你遵行不到，教导不到的时候，你看那位已经替你成全的耶稣，他赐给你的圣灵来帮助你过你每一天的生活。这个信息就是为你的。你可以靠着耶稣的灵在你的家庭当中多一份温柔吗？多一份恩慈，多一份忍耐吗？多一份帮忙吗？如果这样的话，愿神祝福你。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在你的心里面，这篇信息也是为你的。可以给你打抛标的是，也没有办法去遵行，没有办法去教导，因为我们的罪性使我们不能够做到这一些。但是同样可以给你打抛标的是，今天你不能做到的那些代价，你不能做到那些所要承担的惩罚，耶稣已经替你承担了，他能够救你，他能够进到你心里来。你今天愿意接受吗？我们一起祷告。如果在座的朋友当中有人还没有信耶稣的，愿意借着这个机会来信耶稣的话，你也可以在我呼召的时候你可以举手。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因为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成全了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正是因为他的成全，我们就有力量去遵行，有力量去教训，有力量去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有力量靠着你的恩典回到你的面前，回到你的爱当中。所以我们求你继续的保守我们在你的爱当中，有力量去谨守遵行。所以我也为在座的有一些朋友来祷告，也许他们从来没有认识过耶稣这样的深刻，求神帮助他们可以更多的认识你，帮助他们是一位为他们生命当中最重的罚单所付的那位朋友，帮助他们来接受你，帮助他们来认识自己的罪行，认识自己没有办法成全律法，只有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成全。他们接受的时候就跟你同享这样美妙的关系。谢谢你。我在这里也有一点点的时间如果是大家就是内心里面圣灵这样的感动你，你就在我接下来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大家低头闭眼睛再一次祷告的时候，你就可以在你的座位当中轻轻的举手，我们再一次祷告。如果是内心有感动你要信耶稣的话，你可以举手。天父，我们再次谢谢你帮助我们来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我们在这个邪恶的时代，我们没有办法来过你喜悦的生活，但是你的爱，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替我们成全。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